祖母。
祖母离开我已经5年了，她长眠在青山秀水间，活在我的记忆里。祖母是个善良勤俭有主见的人，她一生生育了11个孩子，长大成人的只有6个。她善于操持家务，精打细算，让几个孩子都去私塾读了书，包括我的几个姑姑。这在乡下，尤其是祖母生活的小山村，是不多见的。祖父一生操劳，不到50岁就撒手西去了。祖母承受起所有的家庭重担，她个子矮小，挪着一双小脚，但无论是上山砍柴还是种田割稻，她都不甘示弱。村里人因此都很敬重祖母，他的几个孩子也都很争气，从封闭的大山中走出，有了自己的新的生活。我是祖母带大的，我出生后，祖母离开老家，来到父亲工作的北方，他在那儿一住就是13年。他说着一口软软的南方方言，听不懂一句河北话，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和大院里的人家交流。他有着一手好女红，每当邻家有小孩出生，他就会做上几双虎头鞋送上，那细密的针线，精致的绣花，缝进了祖母自然流露的爱意。祖母还最受孩子们的欢迎，他会剪纸，飞舞的蝴蝶，盛开的鲜花，捕捉的小动物，都是祖母剪刀下永不枯竭的主题。每到新春来临，家属大院家家户户的窗户上都是祖母新春的祝福。祖母挪着小脚走着，看着慈眉善目的笑着，在给别人带来欢乐的同时，祖母赢得的是尊重和敬爱。他爱我的祖母，他默默中教给了我无数做人的道理。祖母其实根本就不习惯北方的生活，没有她喜欢听的越剧，那软软的家乡戏是祖母的最爱。小小的我从她的吟唱中知道林妹妹和宝玉，知道了梁山伯和祝英台化蝶的故事，知道了老家有着别样的青山秀水。祖母用老家的蓝色印花布给我缝制新衣，那小小的白花湛蓝的底色是我看到过的最美的图案。一直到现在，我都痴迷蓝色的印花布，那上面有太阳的温暖和祖母无尽的爱意。为了带大我，祖母13年没回过南方，现在想起来，祖母对故乡有着多少的魂牵梦绕啊。我那时很调皮，和大院的男孩子一起爬围墙、爬榆树、摘榆钱儿。乖孩子，你在哪儿啊？每当祖母在大院里四处搜寻时，我就躲在暗处不吭声。有一次天都黑了，祖母找我心急起来，不小心绊倒了，上嘴唇缝了6针，留下了永久的疤痕。那时父母工作都很忙，家里的一切都交给祖母操持。北方多粗粮，可经祖母的巧手，玉米粉做的饼都成了美食。她善于打算，那几年给父母解决了后顾之忧。终于可以回南方了。祖母老了，我们长大了。祖母越来越不喜欢我们住的楼房，整天的没人。每次当我们回家时，在楼下就看到祖母孤独的身影贴在窗前。祖母要回家了，她的老家。她想去看看爷爷长眠的地方，还有老邻居，还有她熟悉的山水。这一走，祖母就再也没回来和我们同住过了。他习惯于家乡的生活，那儿的小广播里是他熟悉的家乡戏，那儿的水是清澈的山泉，没有他不习惯的漂白粉的味儿。他喜欢坐在门口看云雾从99峰冈升起消散， 和看牛的孩子说话，把我们买给他的好吃的东西分给他们。他笑眯眯的，像所有好福气的老太太。祖母老了，有一天他不小心摔倒后就没能再站起来，他中风了。祖母是个爱清洁的人，独立的人，他的一生最不喜欢的就是麻烦别人，而他现在得的病却最需要别人来照顾。他拒绝了我们要他同住的要求，他害怕再出门就回不了家了，他要在家。为此，倔强的老人开始不吃东西，不喝水。他衰竭得很快。祖母离开我时，我刚好在外出差，听到千里之外父亲的哽咽声，我就知道祖母已经永远地离开我了。我匆匆地赶回老家，祖母安详地躺在灵柩里，我哭不出声来。家里的人都知道祖母对我最亲，叔叔劝我说，孩子，哭出来吧，哭出来会好过点。我哭不出来，失去祖母的悲哀紧紧地围绕住我。祖母的眼微微地睁着，还没有完全合拢。村里的老辈人说，那是祖母还有未了的心愿。叔叔递给我一个红纸包，孩子，阿娘留给你的，阿娘要你留给小孙子的。细皱的红纸包里是300块钱，祖母把我们给她的零花钱全部都省了下来，她一生都是节俭的，她到最后还在为我打算。祖母老是劝我不要太要强，她要我早点结婚，早点有自己的家，可我终日忙忙碌碌的，连这点都没满足祖母，让老人家抱憾而去。祖母离开我已经有5年了，他的相片放在我的书桌上，每到夜深人静，我伏案疲劳的时候，我就会静静地和祖母对视着。他和善地笑着，眼睛里流淌着爱意，我仿佛听到他在说，孩子，不要太吃力呀。祖母，我想你。